2022年7月7号，中国各大主要媒体都转载了一篇文章，名叫做《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核心内容是要证明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中共未来的100年有多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当代重要的理论家曲青山，有关专家就此探讨了中共理论家和所谓不干子在中共事业当中的作用。据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最高理论研究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他早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一年前，还未被赋予核心称号的2014年，就发表过多篇推崇习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时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理论家强调确立习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亦都被写入去中共党章，属于成绩之列。不过按照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惯例，习近平应该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让位给新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强调确立他的党中央核心地位，几乎是向公众宣示他还要继续留在核心位置上。曲青山的文章并没有说讲清楚，无论中共过去的100年或者未来的100年，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都可以，偏偏就离开习近平就不可以。中共拥有百年历史，9000多万党员，那为什么不能够好像过去一样，能够有人接习近平一班，继续带领中共前行呢？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利明章 Bill Bishop 评论曲青山的文章说，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需要习近平的思想和领导，虽然文章避免了一些过分的语言，例如领袖和舵手，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就是为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继续当政而定调子。中国事务专家高新就说，虽然中共并没有宣传说习近平要终身制，但是他继续统治下去已经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们也并没有在党内去宣传现在的总书记或者说第一把手可以终身制了。
高新说，习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们并没有在党内去宣传现在的总书记或者说第一把手可以终身制。他可以是终身领袖，所以终身领袖是精神领袖，但是他不一定在位，在实际位置上去做到终身，做到自己死的那天，但至少他们要满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个任期。曲青山在文章当中罗列了习近平的各种丰功伟业，这个和公开和私下表示习近平要继续当政是一致的。高新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的国内路线不同于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路线。胡锦涛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导致中央权威下降。习近平表示要扭转这个局面，但是执政十年的时间不够。
他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高新说，他习近平刚上台没多久曾经在私下里面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的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中共党内解释的只是靠两届，十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也好，为他做吹鼓手的王沪宁也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的成员。从历史上来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不干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事情就好办了。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个讲话当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当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其中的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都包含理論家和不幹子的宣傳，對黨內外的教育和鼓動，以便贏得人心，贏得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烏托邦的藍圖，它必須要有理論。
中國事務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退休教授宋永毅說，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烏托邦的藍圖，它必須要有理論，它有了理論才能夠使老百姓懂得那是什麼玩意。通俗一點說，就是因為這個是一個不著邊際的事物，它必須要依靠欺騙手段。你闖王那種事是很簡單，闖王來了不納糧就不用交稅，是很簡單可以捉摸到。它的這個情況是捉摸不到的，如果你沒有理論的話，你怎麼去號召呢？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亦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以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他最初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亦即是所谓的党的文献，逐渐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这样，外界亦经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的一些枯燥的文章去探测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宣传了一个特点，就是对内对外不一样，经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相关采访时就说，这个特点直到今日都可能没有人得到足够的重视。约翰逊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人制造信息。从总体来看，中国必须要同时注意这两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样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或者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不干子，他最终的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宋永毅将2019年8月底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规划为两个词组。
第一个词组呢，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不干子也好，这个理论家也好，这个宣传部也好。
宋永毅教授说，第一个词组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不干子也好，理论家也好，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词组他就叫做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他是欺骗，那统筹协调他就是控制。所以宋永毅就说他将他归纳成为就是四个字，欺骗控制，这个就是不干子的重要性。中共理论家和不干子不单只要为中共的行动制造先期的舆论准备和铺垫，而且还要为领导人做行动后的合理解释。宋永毅教授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子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
宋永毅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里面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就是要将刘少奇搞死，然后谁帮他拼凑这个理论呢？这个就是理论家，就是陈伯达，就是张春桥、姚文月。所以这个毛泽东的理论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号两部一刊发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革当中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去说明毛泽东是依据这个理论发动文革。
这个完 完全是倒过来说了，本和倒置，对不对？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了刘少奇。
宋永毅话：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讲的，本末倒置，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刘少奇，然后拼凑这个理论去解释，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他不单止认为他是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这个导师一定要有理论，所以这个就是理论家起的作用。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上来讲，所有的不干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亦需要档次比较低的不干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
就理论家来说呢，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
宋永毅说，就理论家来讲，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就是上层，他需要能够帮助最高领袖扣了一些理论框架，他不单只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欺骗老百姓，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而宣传部门的不干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主要是欺骗大众。
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宋永毅解释说，当然主要是去怎样去欺骗大众呢，怎样去忽悠大众呢。不过有分析就说，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了六成以上，要忽悠这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中共的不干子任务可能并不轻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